好，我们提到了25回，下半回是马道婆到了赵姨娘这边，然后开始跟她越来越谈到一些心腹的事，就是说这些其实以庙宇的供奉啊供养为主，在各地化缘的这些道婆啊，或者是过去的某些部分的这些出家人，他也扮演很有趣的一个角色，就是有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就是我们如果从正面来讲，他可以扮演心理的安慰，就是他到了各房各院，每一个人都可能跟他诉苦，或者讲一些牢骚，或者讲一些委屈。那我想正面的宗教信仰常常会比较从比较开阔的部分去做安慰，或者做一支持跟鼓励。可是你可以看到，当然他也收集到很多家族里面不为外人所知的情报，包括像现在赵姨娘就透露出说她对于王熙凤的恐惧，她连名字都不敢讲出来，就伸两个指头一个二，然后马道婆就懂了，就说你可是讲的连二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赵姨娘就吓了一大跳，赶快就叫她不要讲，然后就打开帘子看外面有没有人，就是王熙凤的威严完全表现在这里，王熙凤的这种厉害也完全表现在这里，就是赵姨娘连她的名字都不敢提的。所以我们当然看到《红楼梦》里面有多重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说这样的一个家族它的复杂，那又必须要王熙凤这样一个能干的人来做她的管理，可是同时她又可能忽略了在这个家族当中有一些压在最底层的卑微者，他心里面对他的这个痛恨啊，所以下面就会演出这一场整个计谋的暗算，对王熙凤对宝玉的一个暗算的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我们刚刚提到说赵姨娘对于大家疼爱宝玉基本上还没有话说，她觉得就是宝玉长得可爱大家疼他，她还没有话说，她说我只不服这个主，就是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手指头来。那马道婆就会意了，就懂了，就问他说可是莲儿奶奶。那赵姨娘吓得忙摇手，赶快走到门前掀起帘子向窗外看一看，没有一个人，才放心了啊，才回来跟马道婆悄悄地说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啊，就提起王熙凤这一份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很有趣，就是一个家族里面对于一个嫁进来的媳妇最大的一个指责就是说她偏向娘家，他们认为王熙凤每天就在挖一大堆的钱，那么克扣了自己家族的人，最后这个钱就会弄到她的娘家王家去。当然我们看《红楼梦》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栽赃，王熙凤自己的家比贾家还要有钱，那个王家是富有的不得了。那事实上王熙凤倒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去弄把钱弄到娘家去，可是也可以看出赵姨娘这一类人其实妇道人家也没有什么知识啊，他们在恨一个人的时候他要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攻击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说我是站在贾家，因为他也觉得他是贾家的太太啊，他虽然是一个妾还是贾家的人，所以觉得要为贾家来说话，觉得你一个姓王的人家嫁进到这个贾家来竟然搞钱搞成这个样子啊！他说就讲到说将来有一天他要把这些钱全部搬到娘家去了。马道婆见他这样说，马道婆就叹他的口气说我还用你说，难道看不出来？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王熙凤这么厉害每天搞钱，那么这个钱也都会搞到娘家去，那只是亏你们心里不理论，只凭他去倒也妙，就说奇怪你们为什么看着他这样弄钱然后你们也不管。好，所以马道婆是一步一步的探口风，然后看他自己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啊。事实上他不是关心贾家的这些是是非非的东西啊，他只是说倒也奇怪你们怎么也不理论就凭他去了。那赵姨娘说我的娘不凭他去难道还敢把他怎么样，那意思说大家都怕他啊，就是我们都那么怕王熙凤哪里敢跟他理论什么东西啊。那马道婆听了鼻子里就一笑啊，他就开始要出主意了，要开始给一些诡计，他就半晌说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那一说你们没有本事，你们要有本事你们可以整王熙凤啊，你们干嘛让他平白的这样去玩弄啊，你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好，下面才是重点，他说明不敢怎么样，暗地里也就算计了。他说你明的怕他不敢跟他理论，你暗地里可以做一些事情啊。注意暗地里的算计 就是说你们可以搞一些什么魔法，你们可以用一些咒语啊，你们可以去整他。好，这是马道婆最拿手的，而且他也用这个东西来骗赵姨娘。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角色非常微妙，因为当他知道了这些家族里面的斗争是非以及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怀恨的心事以后，他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赚钱，来玩弄这些人于执掌之间。所以过去其实我们看到像古代宫廷里的斗争也往往有这些人介入啊，就这一类的角色介入，就是有一点半巫师的这种角色啊，用一些迷信啊这些手法来笼络的。他说暗地里也就算计了，还等到这个如今啊，就到现在你们还不去整他。那赵姨娘听到这话里有道理啊，她知道说已经马道婆有点想要帮她了，心内暗暗的欢喜，就说怎么暗地里算计，那我倒有这个心，只是没有这样的能干啊，就说你告诉我怎么样暗地里算计他，我来做。我是很想去算计他，很想害他的，只是没有这样的能干人啊，就是没有人帮我。你如果教给我这个方法，我大大的谢你。你可以看到那个恨已经开始变成行动了，要开始变成行动。所以马道婆就听他这个话打拢了一处，打拢了一处就说这两个人对头了，马道婆也要从这里面得到利益，赵姨娘也觉得这里面如果把王熙凤害了以后，他就有出头天的一天啊，就是他异想天开，他觉得他可以出头天了，所以打拢了一处，说两个人的想法想到一起去了，所以就故意的说道，阿弥陀佛，你不要问我，我哪里知道这些事，罪过罪过。这个写得非常精彩，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出家人，他要跟赵姨娘说你其实可以做一些什么魔法来害这个王熙凤，可是他又忽然提醒自己说阿弥陀佛，我是出家人，我不能讲这样的话，罪过罪过啊，就说我不能够这样，有点在吊这个赵姨娘的胃口，就是赵姨娘已经想要用魔法来诅咒王熙凤了，可他又退回来了，说阿弥陀佛啊，你不要问我，我哪里知道这些事，罪过罪过啊。赵姨娘说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啊，就拍他马屁，难道就眼睁睁的看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两个不成啊，就是我跟贾环这么可怜，整天被人家摆布，你难道就看我们被摆布，那难道你还怕我不谢你吗？最后是比较关键的啊，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成功了，我会谢谢你的啊，就是讲到这里，那这个马道婆听到他这样说，就说我不忍叫你们娘两个，就是你跟贾环受人委屈还有可，如果谢这个字，可是你错打算了啊，就是说你不要讲这个谢，我也不是稀土你谢我，可是后面你看到马道婆的厉害，说凭你有什么东西能打动我，这样可以听懂他的话吗？事实上是双关的，就是说你不要讲什么谢不谢我，我不是为了这个东西的，那我也不是稀土你们的利益，可是我看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我，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谢我，可是这里面是一个暗示，就是说他要逼赵姨娘讲出具体的话，你到底要怎么谢我。好，所以马道婆的厉害其实是在这里，一方面表示说我不要这个东西，我根本不要为了钱，可接着说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我啊？那赵姨娘听了这话口气松动了，就说你这个明白人怎么糊涂起来了，你如果果然法子灵验啊，把他们两个人绝了，就把他们两个害死了，明天这个家私不怕不是我还儿的。好，你看他心里面想的非常简单，他觉得把王熙凤害死，把宝玉害死，这个家产就是贾环的，那如果是贾环的，那个时候我有的是钱可以答谢你。好，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讲。那当然一般讲起来，我们说马道婆这种很现实要利益的人，也许他会觉得你现在开这个空头支票，谁知道将来怎么兑现，可是这个很有趣，就是我刚才讲说这有点像一个赌注一样，就是两边都赌一赌，总比只压一边好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厉害的人，他就说我两边都赌赌看，那我为什么不要这个赌？又不花什么本钱啊！所以他就想说，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让赵姨娘拿出一些东西来。所以马道婆听了就低了头半天，然后说：“那个时候事情妥当了，又无凭据，你还理我呢？”你看这个时候讲得非常现实，就是说到时候 王熙凤真的死了，宝玉死了，然后你们已经得势了，那个时候无凭无据，你们怎么谢我？我也不能讲我做了这个事，对不对？这伤天害理的事他也不敢讲。好，所以他就非常直截了当的在讲说，那个时候事情已经办妥了，没有凭据，你哪里会理我？好，赵姨娘就说，这有什么难，如今我虽然手里没有什么，也零碎攒了几两提己啊，就是私房钱的提己的意思，就是私房钱，还有几件衣服簪子。你看他把所有他可能去打动马道婆的东西他都拿出来，就是这个赵姨娘已经可怜到没有什么东西了，可是为了将来的一个梦想，他就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他说你先拿了去，那剩下的我写个欠银子文契给你，我写个借据，就将来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死了，贾环当家了，你拿这个来要钱啊，就写一个欠银子的文契给你，你要什么保人也有，那个时候我诏书给你。好，马道婆说果然这样。那赵姨娘说这个如何撒得了谎，说着就叫过一个心腹的婆子来，就是跟他比较平常比较好的，耳根底下叽叽喳喳啊，说了几句话，然后那个婆子出去了一时回来，果然写了一个500两银子的欠契来。好，所以我们看到马道婆手上有一个500两银子的欠契，而这个欠契其实等于是一个赵姨娘在他手上的把柄，所以不管成不成，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赵姨娘将来最惨的一件事，就是即使不成，他也可以说赵姨娘要害人才给他了这个借据啊。所以马道婆在这里面，其实后来你会发现，这社会里面大概你最害怕是这种人，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东西，他会捏着一个把柄，然后就开始一辈子来整你啊。所以特别注意，我一直觉得民间这种人是非常有趣的啊，非常值得观察的，就是他在整个社会里扮演的这个角色。可当然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当人没有信仰，心灵空虚的时候，他很容易依靠这一类的人，所以这一类的人可以在一个社会里面滋生蔓延甚至得势，是因为我们心灵空虚啊，自己找不到一个正面的信仰的东西，我们总是觉得可以用这么简单的供养的方法就可以赎罪，就可以让自己转换命运，最后他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局出来。好，你看这个写了500两银子的欠契来，然后赵姨娘还印了手模，打了手印了，所以他一辈子大概都脱不了身了啊！就打了手模，然后走到橱柜里，把提起把他藏的私房钱也拿出来给马道婆看，然后说这个你先拿去做个香烛供养使费啊。可是他讲的话还是很漂亮，说不是给你的，是香烛供养使费，可当然其实就是马道婆自己拿了，可好不好？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银子，又有欠契，就不顾青红皂白，满口答应，伸手先去抓了银子拽起来，然后收了欠契，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10个直角的青面白发的鬼来。这一段写得很有趣啊，你会发现说这个人没事他的裤腰里都放着这些东西的，所以我相信他不只是为了赵姨娘，大概到处都在卖这个东西，就是他裤腰里面藏了几个用纸剪的鬼啊，青面白发的鬼，然后他随时就可以帮人家做法的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可怕的是在这里啊，所以他们并没有事先准备，他也不知道赵姨娘这天要拜托他做什么事，可是竟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从裤腰里就掏出来，然后10个直角的青面白发的鬼，还有2个纸人，这两个纸人一个是王熙凤，一个是贾宝玉，就是叫赵姨娘把他们的生辰八字年庚八字写在上面。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古代的人非常忌讳把生辰八字给别人，因为就其实害怕这种，因为民间一直相信有这种魔法，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生辰八字写在上面，这个就表示了那个人，然后你每天呜呜念念念，他就会得 SARS 这样啊之类的，就是它其实变成一种民间对诅咒的力量的一种信任啊。所以这段就写得非常有趣啊，就是好像怪力乱神，可是你会发现民间其实是常常有这种事情在发生，就掏出了10个直角的青面白发的鬼，2个纸人，然后递给赵姨娘，然后悄悄地教她说把他们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然后每一个身上压5个鬼啊，掖在他们个人的床上，就是把他们贴在他们偷偷贴在他们的床上就完了，那我只在家里做法啊，就是遥控，就他在家里就开始念咒，然后就会自有效验，那千万小心不要害怕。正说完，只见王夫人的丫鬟进来找，说奶奶可在这里，太太等你呢。就王夫人来找这个姨奶奶， 所以两个人就散了，不在话下。好，下面我们就看到林黛玉因为宝玉最近烫伤了脸，就不出门，在家里养病，那所以他们就时常在一起说说话。那么这一天饭后看了两篇书，那自己觉得无趣啊，就生活有一点无聊，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跟紫娟、雪雁，就是林黛玉的两个丫头，做了一下针线啊，刺绣做了一下针线的东西，那更觉烦闷，就依着房门出了一回神啊，就在那边发呆。那信步出来，看到阶下新病出来的稚笋，感觉一下林黛玉的心情，就是有一点闷闷的，因为宝玉生病，然后有时候去找宝玉说话，有时候在自己家里做针线，也觉得生活好像无聊赖，也不晓得自己此生何去何往。因为林黛玉是一个孤女啊，住在人家家里，那跟宝玉很好，那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下半辈子怎么发展，就是有点闷闷的，然后就在院子里面走一走。他住的是潇湘馆，潇湘馆四面都是竹子，所以就看到土里面刚刚钻出来的新的笋，所以叫稚笋啊，就是刚刚长出来嫩的笋，用幼稚的稚这个稚，刚刚发芽的病出来的稚笋。我们平常吃笋都是大概太阳出来以前去挖，就是那个笋只要透出土以后就苦了啊，大概都是在没有出土以前，看到土上有一点湿，有经验的人就从底下挖出，那个笋是最嫩最好的笋。那他现在看到就这个笋已经冒出头了，冒出头以后就长成竹子了啊，笋冒出头以后慢慢就长成了竹子，就比较老。那出了院门，一望园中四顾无人，只见花光流影，鸟语溪声。我们看到很有趣，林黛玉常常一出来的时候，整个周边的东西就变成很诗意性，就是跟其他人很不一样。所以林黛玉很少人描写她长得什么样，穿什么样衣服，可是她出来的时候周边所有的花光竹影，你就觉得她真的是一个仙啊，她是一个临河岸边的一个香珠草，所以她的那个仙气全部是在带动自然啊，旁边的竹子的摇曳、花光这些鸟叫，可是她的形象本身是不被描写的啊，就信步就往怡红院中走来，那只是看到了几个丫头在舀水，在回廊上围着看那个画眉洗澡，就画眉鸟洗澡就在沙里面打滚，鸟类禽类都喜欢在沙里面用翅膀扇扑来洗澡，就是洗掉身上的一些脏东西。那听见房内有笑声，林黛玉就进去到房子里面去啊，原来李纨、凤姐、宝钗都在这里啊，大概宝玉烫伤都来看她。那一见他进来就笑着说，这不是又来了一个啊，就大家都很高兴，说好像都怎么不约而同的大家都聚到宝玉的房里。那林黛玉就笑着说，今天这么齐全，谁下帖子请来的啊，就说怎么这么齐全大家都在这里了。那凤姐说，前天我打发了丫头送了两瓶茶叶去，你往哪里去了啊，就说有人送来的茶叶，所以给那个林黛玉，可是林黛玉那个时候不在家，林黛玉就笑着说啊，可是倒忘了，多谢多谢啊，就说哎呀，我糟糕，不好意思，我忘掉了，我已经收到了，就谢谢凤姐。那凤姐就问她，你尝了可还好吗？说那个茶叶好不好？还没有说完，宝玉就说，论理可倒罢了，只是我说不大甚好，不知道别人尝着怎么样啊。就宝玉就抢着先说，他觉得那个茶叶不是那么好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那宝钗也说味道很轻啊，就是不是那么重，那么颜色也不很好啊，就是说觉得这个茶叶不是那么好。凤姐说那是暹罗国进贡来的，暹罗就是今天的泰国，那么在清朝的时候暹罗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啊，它是中国的一个进贡国家，所以有泰国进贡的茶叶。那王熙凤也说，人家说是进贡的，所以我才每一院都给你们了一些茶叶，觉得是难得的，可是他也觉得尝着好像没有什么趣味，还不如我自己每天吃的呢。那林黛玉就说，我吃着觉得好啊，不知你们的脾胃是怎么样，他说他觉得蛮好的。好，这里面当然有一点，就是因为黛玉本身喜欢淡的东西， 所以他会觉得这个茶叶，刚才宝钗说很淡啊，味道不够重，那个颜色也不够很好，就是讲清淡。可是黛玉本身是喜欢清淡的东西的，所以黛玉就说他觉得不错，他说你们怎么会觉得不好？那宝玉就说哦，你果然爱吃，那把我这个你也拿去吃吧。就说因为宝玉觉得那个茶叶并没有什么特别，他觉得说黛玉喜欢，他说你就拿去吧。那凤姐就笑着说你真的爱吃，我那里还有呢啊，就说还有那个进贡的茶叶。那黛玉就说果真的，我就打发了丫头去拿，你真的还有，那我就找丫头去把它拿回来。凤姐说不用取了，我就打发人送来就是了。好，这些就是家常琐事，一种家常琐事。可这个家常琐事带出真正的深意是下面，因为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订婚的时候、订亲的时候要喝茶，所以王熙凤就在打趣林黛玉了，就说你喝了我们的茶叶，什么时候给我们家做媳妇啊？讲这样就有点打趣林黛玉了。刚好宝钗在场，好，所以就带出了宝钗、黛玉跟宝玉之间的这种情感上的一种尴尬跟纠结的东西。好，凤姐就先说你不用找人来拿，我找人送去好了，我还有事要求你呢，那一起就打发人送来。那可能是叫要拜托林黛玉绣什么东西，绣花之类，她说你就不要找人来了，我把茶叶送来，同时也把拜托你的事情送过来。好，黛玉就打趣王熙凤就笑了，她说你们看看，吃了一点点茶叶，吃了你们家一点点茶叶，就要来使唤我了。那凤姐就说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啊？这就是古代的一个习惯，就是定亲的时候要喝茶的，说你已经喝了茶了，你应该给我们家做媳妇了。大家听了就一起都笑了起来。那林黛玉当然害羞，因为过去的女孩子没有出阁以前，没有结婚以前，很怕人家提到婚事这种事，而且宝玉又在现场，所以林黛玉就红了脸就不讲话，就回过头去了。那李纨就有点想排解这样的尴尬啊，李纨就笑着跟宝钗说二婶子诙谐是好的啊，就是说他喜欢讲开玩笑，喜欢讲笑话，很幽默是很好的。那林黛玉就说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就是他不以为然，他就要去骂这个王熙凤，说着就啐了一口。那凤姐就笑着说你做梦啊，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少什么。那他就直指宝玉说你看看人物门第哪一个配不上啊？意思说你跟我们家做媳妇有什么不好啊？说宝玉长得又好，那家世又好，有什么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吗？模样配不上吗？家私配不上吗？哪一点还玷辱了谁呢？啊，就说你干嘛要这么拿脚啊？就说人家宝玉那么好，有哪一点配不上你？啊，林黛玉就抬身就要走，就觉得再谈下去有点不像话了，觉得好像真的要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了。那宝钗就叫平儿说平儿急了还不回来坐着，走了倒没意思了啊，就不要真的闹起来了，就是人家只是开玩笑而已，这样说着就站起来拉住。那刚到房门前，只见赵姨娘、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瞧宝玉。好，这两个都是妾，注意姓赵姓周，可都叫姨娘啊，姨娘都是妾，就身份很卑微，大概都是丫头了，因为以前丫头就在身边嘛，所以这个男主人可以随便说今天晚上很高兴就跟这个人睡了一觉，生了一个孩子，他身份就变姨娘了啊，所以其实都是很卑微的这种人物出身的。他们两个人进来瞧宝玉，你下面看到反应，这两个人进来，其实姨娘的身份非常的尴尬，就是他们是贾环的母亲，所以照理讲你还是要尊重她是一个贾家的媳妇的身份，可他们又是丫头出身，所以又很卑微，所以李纨、宝钗都很厚道，所以赶快就站起来就让他们坐，你看连宝玉都站起来让他们坐啊，就说站起来是谁，李公才、李纨、宝钗、宝玉等都让他们两个坐，就基本上说我们还是尊重你的啊，就是宝玉还是把他们当成是长辈的，所以父亲的妾，所以就站起来等他们，要让他们坐。你看看独凤姐，只有凤姐跟林黛玉说笑，正眼不看他们。你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赵姨娘要捡那个鬼去压凤姐了，因为她就是恨 所以凤姐恐怕从来没有注意到她自己的能干，她自己的管理上这么上轨道，可是她得罪了这些人。你说这些是小人，可这个小人有一天反扑也够受的。可这里透露出来，就是凤姐正眼都不看他们，就觉得他们算什么东西。好，所以这里面其实看到了我刚才一直在讲，卑微者不是他自己要做卑微者，是在长期以来他那个生命一直被冷落被侮辱，最后他变成了卑微者。就是说为什么凤姐这个时候要用这样的态度，就正眼都不看他们。那宝钗正要说话，只见王夫人房里的丫头来说，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出去呢。啊，就是王子腾太太来了，就是王家的这个夫人来了。所以李纨听了就连忙叫着凤姐说一起出去招待客人。那赵姨娘周姨娘两个也就赶快告辞了，宝玉就出来了。那宝玉就说，我也不能出去，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就是宝玉因为烫伤了，来了客人，他知道客人可能要看他，他就说我现在不能见客人，我也就出去，也不要叫舅母进来。然后又跟林黛玉说，林妹妹你先站一站，我说一句话。那他这样一讲，凤姐就听了，就回头就跟林黛玉笑着说，有人叫你说话呢，就把林黛玉往里一推。因为这个是延续刚才就是要林黛玉去做宝玉的媳妇这件事情，所以凤姐就故意把林黛玉一推，说人家要跟你说话呢，然后就跟李纨一起走了。好，这里宝玉就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我们看到大概十几岁的恋爱常常这样，就是他也没什么事，可他又觉得舍不得林黛玉走，就林黛玉就回来了，回来了他就拉着他袖子，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两个就傻笑啊，那种大概你只有初恋的时候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恋爱方式啊，就是只是嘻嘻的笑，那心里有话口里又说不出来，可能他想要讲什么可他又不好意思讲，因为刚才他们讲了他们的婚事了，说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林黛玉就禁不住把脸红胀起来，因为林黛玉当然很害羞，因为刚才刚好讲到茶叶啊，讲到给他们家做媳妇，那你现在拉着人家的袖子然后又不讲话，她当然觉得干嘛这样子，她就把脸都涨红起来，就挣扎着要走。好，这个地方非常有趣，就是大家发现宝玉发病，就是那个鬼压在宝玉身上已经发生笑靥，可是他是用黛玉拉着他的手的时候发病。那因为黛玉觉得你干嘛拉着我的袖子，然后这样子，然后宝玉忽然啊就大叫起来，就头痛起来。那黛玉刚开始会以为他在骗他，所以就讲了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意思说，好，你看你欺负我，现在总算报应来了，头痛，就没有想到是真的。所以这个发病其实很难写啊，就是说以文学上来讲，我们要写说马道婆做法做了半天要发病了，你要怎么写？你要写到很耸动又不太对，可是他中间夹了一段是凤姐送茶叶，然后大家谈茶叶谈婚事，忽然大家都走了，只剩下黛玉拉着宝玉的手，然后宝玉拉着黛玉的袖子，忽然宝玉发病。好，所以你看到这一段怎么去衔接，那宝玉哎呀说好头疼，那林黛玉说阿弥陀佛该，这样他还不知道是发病，他说活该，那阿弥陀佛说你看总算有人要整你了，就宝玉大叫一声说我要死了，将身一纵啊，离地跳有三四尺高，恐怕这个时候黛玉才吓坏了，说怎么搞的，真的发病了，就一下子发病。所以你注意一下，这个如果是一个情节戏剧或电影，它的转场非常了不起，就是他为什么中间会夹一个宝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然后说林妹妹你不要走，你站一站，然后到发病啊，这个过程特别注意，那个文学上的写作的手法是真是了不起啊，就是整个转换的这个过程，然后忽然跳起来离地有三四尺高，口里面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然后林黛玉丫头都吓慌了，赶快去报告王夫人贾母。那这个时候王子腾的夫人，就是刚才讲的舅母，也在这里，都一起来看。那宝玉一发拿刀弄杖啊，拿着手杖打人，拿刀子砍人，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好，这是宝玉的发病，就是说马道婆在家里遥控起来了啊，在那边做法的时候。然后贾母王夫人见了以后吓得抖衣乱颤，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吓坏了，就在那边发抖，不知道怎么办，一声一声叫儿啊肉啊，这样叫放声痛哭，然后惊动诸人，最后连贾赦、邢夫人、贾政、贾琏、贾环、贾蓉、贾云、贾平、薛姨妈、薛蟠、周瑞家，周瑞家是管家，全部都跑来了， 家里上上下下所有人就围得满满，全部都来看啊，所有的丫头媳妇都来了。那登时乱麻一般，正没有主见啊，就是说宝玉发病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好，凤姐又发病了。好，所以你看到一波接一波，就是那个戏剧性的高潮出现，然后看到凤姐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短短几句话啊，可是你看到那个凤姐，平常凤姐的厉害漂亮忽然不见了，就手上忽然拿了一把钢刀，然后就砍鸡砍狗砍人，这样到处乱砍。所以这种对于发病的描绘，那个文学的能力之强啊，就有时候我们写好久好多好多东西都没有这么几句话就出来，就是宝玉嘣一下跳起来头痛，然后这边凤姐拿着钢刀就冲进来就杀鸡杀狗啊，就是因为前面的做法已经有一个铺叙，所以这边的整个的发病的感觉就出现了啊。好，众人一发慌了，大家就吓坏了。那周瑞的媳妇，就是管家的媳妇，就带着几个有力量的、有胆大的婆娘上去，因为王熙凤是女的，又不能让男的去抱她，所以就找了几个胆大一点的，然后比较有力气的女的这个婆娘上去把她抱住，然后把刀子抢下来，把王熙凤的刀抢下来。这个有时候让我们想到小时候，现在比较少看到。小时候我常常在社区里面，忽然有人会发羊癫疯的那种，然后所有人就围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时候，常常家里人会教你说，看到这个时候你拿一个筷子给他咬住，因为怕咬舌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我小时候看到这一段，我想到是那个羊癫疯发起来的，就是有时候同学也会忽然崩在教室里就发起癫痫症出来，那大家都慌得不得了，就把那个刀夺下来。那就把他们两个抬回到房里去了。那王熙凤的丫头平儿、凤儿，他们都哭得泪天泪地啊。我们注意一下文学的字眼，非常有趣，泪天泪地，其实在文法上不合理的啊。我们很少用到泪天泪地，就是眼泪的泪，泪天泪地。可是当文学上的文法，其实本来就不合于文法，文学上的修辞永远不是合理的文法。好的文学家一定是在文法之外去创造新语言、新词汇。好，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研究文学的人常常不是好的创作者，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突破既定的规则。啊，既定的规则，好的创作者一定是有的时候常常不是在这个领域出来的。好，我们看到鲁迅在医学界出来，就是他的文字的魅力、他的文法的东西，常常反而不合一般所认为中文的那个系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泪天泪地，你都可以看到这文字的魅力，就这么精简，可是就是讲哭成一团的感觉，哭得一塌糊涂感觉。那贾政等心中也有些烦恼，顾了这里丢不下那里啊，就是说要顾宝玉，凤姐又发疯，顾凤姐，宝玉又发疯，那大家都忙得不得了。我们看到这个忙成一团的时候，作者非常好玩，忽然写到一个人，就是薛蟠。还记得这个人吗？一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一个男孩啊，15岁左右，就薛宝钗的哥哥薛蟠。然后整天就是在那边找漂亮女孩子啊，吃花酒啊，什么这样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忙得不得了，他也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在那里，你看到独有薛蟠比众人更忙。他忙什么？第一个忙，他怕他妈妈被人家挤倒了，薛姨妈是他妈妈，所以他就很担心说，妈妈你小心不要被挤倒。所以薛蟠其实我一直在谈说，薛蟠不是坏小孩，薛蟠就是那种傻瓜一样傻大个那种人，可是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忙的又无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就在那边挤来挤去，说怕他妈妈被挤倒，然后又怕薛宝钗被人看到，因为有很多男人在这里，因为乱了，所以薛宝钗那么漂亮是她妹妹，她要保护她妹妹，不能让这些粗鲁的男人看到。所以你看她这个时候，她就一直在那边忙来忙去，然后又怕香菱，香菱是谁？就她买来那个妾，为她曾经打死人的啊，又怕香菱被人占到便宜了啊，骚处就是说被人家占了便宜，摸了一下大腿啊什么之类的，占了便宜。所以她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 因此忙得不堪，忽然一眼瞥见了林黛玉。好，我们看到薛蟠竟然好像没有见过林黛玉的感觉，也许远远的有过，可是过去表示出男客跟女客之间有很严格的界限。看到林黛玉风流婉转，早已苏倒在那里啊，苏倒就说哇，天上还有这么美的女人，她就已经垮了啊，就苏倒在那里。所以这里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说，薛蟠一直被描写成一个欲望非常直接的男人，本能欲望，又用了苏，对比出来，宝玉是很重情的。所以宝玉可能拉着黛玉的袖子笑嘻嘻的讲不出话来，可是他不是欲望，他不是本能，他不是动物本能，他是一个很深情的东西。可薛蟠就是很动物性的本能，他一看到一个人女的那么美，他就苏倒了啊！其实那个是欲望的陶醉的东西。好，当下众人七言八语，有的说赶快请端公送岁，有的说要不要请个巫婆来跳神，有的说我推荐那个玉皇阁的张真人，他比较灵。好，我们看到通常这种时候所有的推荐都会出来，你试试看，如果家里有长辈得了重病啊，然后一下医生治不好，然后所有亲戚朋友这种秘方都出来了，然后哪一个庙的什么符水比较灵，哪一个地方的那个罗盘稍微拜一拜，它就会比较有一些作用。好，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其实在讲这些都是马道婆这一流的人啊，就是那个家一乱的时候，忽然大家就开始讲说，哎，要不要找端公送岁啊，就是那种其实是庙公啦，要不要找巫婆来跳神啊，挡机啊，或者是玉皇阁的张真人啊，道士啊，喧腾不已。那也有百般医治啊，找医生，然后祈祷问卜求神。所以过去古代医生跟卜卦常常是在一起的，因为医有达不到的地方就变成求神问卜，常常会合在一起啊，所以一方面是请医生来治疗，另外一方面就祈祷卜卦问卜求神，那总是没有效验。那看看日落，这一天已经要过完了，那王子腾夫人也不能留在这里啊，只好告辞就回家去了。第二天王子腾也来瞧，说到底怎么回事了啊？小史侯家，王子腾家是王夫人的娘家，小史侯家是贾母的娘家，都是大官家族，记得吗？前面的所谓贾雪史王四大家族，他们都是联姻的啊，所以他们就来看，来问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因为特别有王熙凤在里面，所以王子腾一定会来，因为王熙凤是等于他们王家的侄女嫁过来的，所以王家会特别紧张，会特别来看，所以王子腾也来瞧问。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的弟兄辈，所有的亲戚眷属都来瞧望，都来探病，那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见僧道的啊，就是说不止来看病，同时也说哪里的符比较有用，哪里的水，所以家里在挂了一大堆的符，一大堆的神水就开始摆在旁边了，然后推荐一些和尚啊道士啊，还是不见效。所以叔嫂两个人啊，就是宝玉王熙凤越发糊涂，不省人事，睡在床上，那浑身像火炭一样发高烧，口内无般不说，就是讲梦话，讲呓语啊，就乱说话。到了夜晚间，那些婆娘媳妇丫头们都不敢上前，大家都不敢靠近，因为他们会发病的，所以就把两个人抬到王夫人的上房，然后晚上特别派了男人，就是贾云，带着一些男孩子们男佣人们挨次轮班看守啊，就怕说丫头其实压服不住，如果发病发疯的时候压服不住，所以这个时候贾云就有机会靠近宝玉，然后他也靠近了宝玉的丫头小红红玉，所以以后会有一些故事就从这个晚上开始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看到他们都围在这边看守，然后贾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妈寸地不离，就围着干哭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那这个时候贾赦贾政很害怕说哭坏了贾母，怕这个老祖母心疼宝玉王熙凤会身体都会哭坏了，所以就日夜熬油沸火，闹得人口不安，也都没有了主意，也不知道怎么办。那贾赦就还各处去觅僧觅道，还是去找和尚啊，找道士做法，觉得一定是碰到什么家里的邪祟了啊。那贾政见不灵效，着实懊恼，所以也阻止贾赦。他因为贾政是比较儒家的，贾政比较相信儒家，他不太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所以他就阻止贾赦说儿女之术啊，所以他们大概有劫数，皆由天命 就是这是儒家讲的天命，所以非人力可强者啊。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病出于不义，就是忽然这样发病，百般医治都没有效，我想大概天意该如此，也只好由他们去吧。那就劝假设说不要老是去找这种道士啊和尚，所以这里面其实表白了贾政的态度，就是他是比较儒家的啊，他不太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可是假设不理他，假设还是百般忙乱啊，哪里见些笑靥。好，看看已经三天了，就是过了三天以后，那凤姐跟宝玉躺在床上，连气都已经改了啊，气都改了，就是说原来那个正常的呼吸都没有了啊，有点奄奄一息的感觉。那全家的人都在心慌，都说大概没了指望啊，说没有希望，一定会走了。所以忙着把他两个人的后事，就他们入殓的衣服啊、鞋子啊，全部都已经准备了啊，就是准备要办后事，觉得大概救不回来了。那贾母、王夫人、贾琏、平儿、袭人这几个人，比诸人哭得更是忘餐废寝啊。当然，贾母是疼孙子。王夫人疼自己的儿子，而且疼自己的内侄女啊，就是王熙凤是她的内侄女。然后贾琏是哭他的太太，那平儿、袭人都是哭他们的主人啊，就这些人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比其他人哭得更厉害，觅死寻活都不想活了。好，赵姨娘、贾环自是称怨啊，这种卑微者忽然觉得总算报复了啊，所以他们很开心啊，觉得暗自欢喜，可是大概也不敢表现出来。所以到了第四天早上，贾母他们正围着宝玉哭的时候，只见宝玉睁开眼睛说，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们家了，快收拾了打发我走吧。好，宝玉很奇怪，你看在发疯的时候他还讲那么心疼的话啊，就说我要走了，那以后不在你们家了，那赶快帮我收拾一下就打发我走。那贾母听了这个话好像摘去了心肝一样啊，就是痛得不得了，就是祖母疼孙子是最疼的。好，你看到赵姨娘就是其实是一个笨蛋，就是她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应该讲话的，她偏偏要去讲话。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人也所谓的卑微者，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咎由自取，就是一方面是她的身份地位别人看不起她，另外一方面就真的是没有知识。就是看到这里最明显就是贾母在最痛苦的时候她不懂得怎么去安慰贾母，她竟然讲反话。赵姨娘就在旁边劝说，老太太你不要太过悲痛了啊。她说哥儿就宝玉大概是不重用了，是没有用了，那还不如把他的衣服穿好，就是要送葬的入殓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吧，也免受些苦了。那你要是老是舍不得他，他这口气不断，那他在另外那一世受罪也不安生。好，你看这些话大家知道，一说完大概就要挨骂了，这些话没说完被贾母照脸吐了一口唾沫。那就觉得说这个赵姨娘真的是不懂事，就是说你怎么会这个时候去讲这种话，好像巴不得宝玉赶快死掉。因为当然民间也有这样的传说了，就是说在亲人要走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太不舍他走，因为他会走不掉，他那个气无没有办法断，那他也很苦，那他也好意在安慰这件事情。可是这个话不应该是他讲，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些人平常就是暗地里讨厌宝玉讨厌王熙凤，那他讲的时候当然贾母对着他脸就是一口痰吐过去，就觉得你简直是胡说八道，讲骂了他一口，说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好，你看到这些话，贾母对王夫人当然不可能用这样的语言，可是因为你是一个丫头出身的，所以那个粗话就出来了。好，说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谁叫你来多嘴多舌的啊？你怎么知道他在内室里受罪不安生？怎么见得不重用了啊？你怎么知道他要死了要不重用了？你愿意他死有什么好处？这个其实讲出了赵姨娘的心事了，就说你那么希望他死吗？啊，就说他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别做梦，他死了我只跟你们要命啊！他说平常都是你们挑唆着逼他写字念书，就是都是你们这些人老在那边，在他爸爸面前老在那边挑拨是非，所以他爸爸老逼着他写字念书，胆子都吓破了，见了他爸爸 像个避猫的鼠一样，像一个怕猫的老鼠一样，那都是你们这些淫妇挑唆的。你看这个话其实非常粗哈，一个婆婆骂媳妇叫做淫妇，用这样的语言。可是这里面真的就是因为赵姨娘平常的身份就是这样的身份，所以我一再希望大家了解说，那个卑微者的那个角色，他是长期累积下来的啊，就骂他说都是你们这些淫妇挑唆的，这伙子逼死了，你们随了心，我饶哪一个？一面骂一面哭。那这里面等于连贾政也骂进去了啊，意思说都是你平常逼他念书写字，这下逼到这个样子。所以贾政在旁边听到这些话，心里越发难过，所以就喝退了赵姨娘，不能骂母亲呢、啊，只好去骂自己的妾啊，就又骂了一顿赵姨娘，所以自己上来委婉的解劝，就劝这个贾母。那一时又有人来回话，两口棺椁都做齐了啊，棺材都做齐了。啊，就是说报告来回报说，衣服准备好了，鞋子准备好，现在连棺材都准备好了，已经棺椁都做齐了，请老爷出去看。贾母听了如火烧油一般，就骂说谁做的棺材，那一叠声说把那个做棺材的拉来打死。这里当然看到贾母是一个非常祖母的个性啊，那个祖母的个性到最后她不要讲理的，因为她爱孙子也不是理，而是一个疼爱到完全可以去违反天意，就是说这个孙子怎么可能这样子，然后他就要把这些做棺材的人都打死。好，闹得天翻地覆，没个开交，忽然听到隐隐的木鱼声响。好，注意那个感觉，就是人非常吵杂的时候听到念经的木鱼叨叨叨的声音出来，然后念一句南无解冤涅菩萨。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宝玉本身是有他的护身的菩萨的，就是他是那块玉，那块玉本身就是一个护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记得好久好久没有出现的跛足道人赖头道士要出现了，就是度化宝玉的，就是宝玉之所以在人间，是因为这两个真人从天界把他带到人间，让他去经历红尘的，所以现在这块玉蒙难，这两个人又出现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永远会有这两个看起来身体残障可是是通灵的真人出现啊，他们敲木鱼，然后念南无解冤涅菩萨，说有人口不利，家宅颠倾，或逢凶险，或中邪祟者，我们善能医治。就远远传来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们谁家有灾难有中邪，那我们可以来解冤啊。那贾母王夫人听了这些话哪里耐得住，就赶快命令人去说请进来，赶快请进来。那贾政虽不自在，贾政是儒家，他非常坚持是儒家，儒家是什么？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他不自在，说他不太相信这个，他觉得这种东西是怪力乱神，他不想碰，可是他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你知道贾母跟王夫人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要救的，所以觉得怎么可以不请进来啊？所以贾母直言如何为傲，就是你做儿子的你不能违抗。可是他也觉得奇怪，他说我们这么大的家族啊，深宅大院这种豪门，怎么路上的和尚道士念经竟然里面听得到，而且这么清楚，所以他也觉得有点怪异吧。所以他虽然不相信，可是也觉得心里面有点纳闷啊，就是说如此深宅何得听得这样真切啊，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些话好像在耳边讲的一样，那他就觉得有一点稀罕吧，心中有一点觉得稀罕，就命令人说请了进来。好，大家举目看时，原来是一个赖头和尚，一个跛足道人啊，好久没有见了，这两个人曾经把宝玉带到人间的，那他们两个总是忽然来忽然去啊。他们其实我一直觉得跛足道人赖头和尚是时间，他就是一个缘分，就是人间的机缘跟时间，他们忽然就出现了。然后就描述说这个和尚长得什么样子啊？鼻如悬胆两眉长，目思明星续宝光，破衲芒鞋无助机啊，破衲 蟒鞋，就是他穿的那个和尚的那衣啊，就补的又补的那衣，还有那个草鞋，到处乱走，那么从来不会住在什么地方的，无住基，肮脏更有满头疮。就中国很奇怪，他古代一直相信真正保有人世最大智慧的人，在外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肮脏或者是不起眼的样子。你可以看到八仙里面什么铁拐李啊，这种就是这种角色，就是民间一直相信，就像有点武侠小说里的丐帮的那个帮主一样，就是他最高手的人他是不露的，他不会让你觉得他是很厉害的，所以肮脏而且满头都是疮啊，这样的一个其实都有一点反讽，就是说真正悟道的人不会去摆样子的。那又看看那个道士是什么样子，说一足高来一足低啊，是一个跛脚的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拖泥，就是走路很不利落的感觉。相逢若问家何处，就是别人问他说你到底住在哪里，你从哪里来的，他说却在蓬莱若水西。那蓬莱是山东外面的岛，过去一直相信蓬莱是所谓的仙岛，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那若水也是就等于是一个灵界的一个河流，所以这些都在讲说这些人来自于仙界，不是人间的人。所以贾政问了以后说道友二人在哪个庙里焚修啊，就是有一点客套了，就说你们是从哪个庙里来的，在哪里修行，在哪里焚香供养。那这个和尚就笑着说，长官不需多话啊，你不用多说了，我们是因为知道府上人口不利啊，有人生病了，有人中邪了，所以特来医治。那贾政就说，倒有两个人中了邪啊，不知道你们有何符水，你们会用什么样的神符，什么样的神水来治疗。那个道人就笑了说，你家现有稀世奇珍，为何还来问我们有符水，奇怪，你们家自己有最可以医治中邪的宝贝。因为我们知道宝玉身上有通灵宝玉，就是他是真正最能够克服邪祟的东西，你们怎么来跟我们要符水。有没有发现曹雪芹的意思是说，所有向外追求的领悟跟智慧都是假的，其实智慧就是悟本心而已，你回到自己本身，所有的智慧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可是我们常常会向外求，我们又去求符，又去求水，又去求罗盘，什么都求，可是就是不回到本心。所以《红楼梦》里面永远用这样的语言在度化，就是说其实你们家本来就有宝贝，你干嘛要跟我们要符水啊。所以这个贾政听了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就觉得心中就有一点被说动了，他就说，小儿落草时，就是宝玉生下来的时候啊，落草带了一块宝玉，那上面说能除邪祟啊，能够除邪祟，可是谁知竟不灵验，就说如果可以除邪祟怎么他中邪呢啊，所以他有一点怀疑，他就说，你难道说的是那个宝贝吗？那那个和尚就说，长官你哪里知道那个物的妙用啊，那个宝贝的妙用。他说如今他被声色获利所迷。有没有感觉到他这里意思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光明本性，可是当你有欲望，你有贪婪，你有贪嗔痴爱，你就会被这些东西所迷惑，就是你的本性不干净了，开始被这些欲望所包裹了啊，所以声色获利，这些欲望的东西，这些贪婪的东西所包裹，所沾染了，所以不干净了，所以他失去了本性。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擦干净，它还是一个光明本性。好，这个其实是大乘佛学里面基本上禅宗也是这样的看法啊，禅宗也是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里他其实用了很多像神话的故事，可是基本上在点化说那个东西本身本质在，一个善良的本性在，一个光明的本性，一个智慧的本性都在，可是宝玉生下来已经13年了，13年为声色获利所迷，所以那个欲本身已经不干净了。他说所以现在不灵验了，你现在把这个玉拿出来，那我们持诵持诵，那持诵的意思说我们来念一些经文，那让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去除一下啊，我们持诵一下只怕就好了。好，贾政听说就向宝玉的项上，就是脖子上面取下那个玉来，然后递给他两个人，那个和尚接了过来拿在掌上，长叹一声，青埂峰下一别， 转眼已过十三载矣，非常美的句子啊，记得吗？我们第一回看到的青埂峰啊，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有一块石头，日夜修炼，最后修成了宝玉。最后这个和尚道士就把他带到人间去经历红尘啊，经历红尘，他就看到这块玉以后，就叹了一口气说：“青埂峰下一别已经十三年了啊，那十三年就是宝玉十三岁了。”啊，已经生下来十三岁，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满目啊，尘缘满目。说现在这块玉上面全部是红尘的缘分，就你也碰到黛玉了，你也碰到宝钗了，你碰到了一大堆的人啊，尘缘满目啊，若斯弹指，就好像一弹指顷，十三年就过去了。那可见你当时那段好处，想想看你当初在天上的时候，在临河岸边到处走来走去，自由自在。他就念了一首诗啊：天不拘来，地不羁，天也不管你，地也不约束你，心头无喜亦无悲啊，没有什么快乐，也没有什么不快乐。那只因为锻炼通灵后，你自己在修炼，修炼通灵之后，便向人间觅是非。你来到人间就有了是非了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在讲，人只要有了是跟非，有了相对观念，他就有了快乐跟不快乐。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灵界，你在生命的最初的原点，生命本身没有什么快乐不快乐的事情，它只是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而已。然后他又叹气啊，叹息说这个块玉经历了这番的经历啊，十三年来经历了这番红尘，所以粉自之痕乌宝光，好像是这身边所有的这些女子的粉胭脂，把你所有的那个本性的光明全部都已经污染了啊！粉字之痕污宝光，当然这个粉字之痕用狭义的意思可能讲宝玉身边的女孩子，用广义的说法是说人间的所有的红尘，所有的欲望污染了她啊！粉字之痕污宝光，骑龙昼夜困鸳鸯啊，过得这么好的日子，可是其实是一个心情上受困的状态。沉酣一梦终须醒，你要知道人生好像喝酒一样，好好的喝醉了然后睡觉，最后你还是要醒来，多么沉酣这一个梦，最后还是要醒。冤孽长清好散场，其实人来到人间就是还冤孽的，前世好多的冤好多的孽还完以后，大家都可以走了啊，就是各有各的欠，就是林黛玉欠你泪，所以她要来还，那还完以后大家也就散场。所以基本上还是《红楼梦》基本的宗旨，就是人跟人的相遇都是一个缘分，而这个缘分常常因为前世有冤孽业所纠缠，那来到人间也就是把这些还完，那还完以后也就散场。所以它其实是非常佛教的一些观点，那借着宝玉的发疯，重新把这个通灵宝玉的故事又连接到了前面第一回啊，把它贯穿下来。因为我们好像已经忘掉了这个宝玉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把宗旨性的东西在二十五回再一次的把它提出来。所以念完以后磨弄了一回，就玩弄了一下这个宝玉，说了一些疯话，然后就递给贾政说此物已灵啊，这个东西已经重新又有灵气了，不可亵渎啊，你不能再把它弄脏了，要把它悬于卧室上槛，就是绑在这个卧室的上面的这个房子悬吊起来，然后把他两个人放在一室之内，除了亲生的妻母以外，最亲的家人以外，不可使阴人冲犯啊，不可使这个有带阴气的人来冲犯了他们。那三十三天之后保管身安病退啊，就是要一个月这个病一定会好，复旧如初，说着回头就走了。那贾政还赶忙说让两个人坐下吃茶，要送谢礼，两个人早已出去了。好，所以注意一下，根本就是仙人 啊，所以《红楼梦》里面一直有这两个仙人，就是忽然飘然而来，飘然而去，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时候要走，你要留也留不住啊。所以我们看到贾母他们就派人赶快去赶，哪里有个踪迹啊？根本就已经找不到了，少不得一言就把他二人王熙凤、宝玉就安放在王夫人的卧房之内，把玉悬在门上，好像变成了一个保护神一样。那王夫人亲身守着，不许别人进来。那到了晚间，他两个人渐渐醒来啊，你看这么快就慢慢好起来，然后说肚子里面饿。民间很好玩，民间一直相信一个人病啊，如果他开始想吃东西，大概就病差不多要好啊，就是肚子会觉得饿了啊，就腹中饥饿。所以贾母、王夫人高兴得不得了，如得珍宝一般，熬了米汤啊，就是通常觉得大病初愈都不适合吃太过荤腥的东西，所以就熬一些米汤、素净的这些粥，那给他们两个人吃了，那精神渐长，就慢慢气色什么都好，邪祟烧腿啊，那个发疯的样子慢慢就没有了，那一家子才把心放下来啊，大家才开始比较放心了。然后李纨、贾府的三燕，这三燕就是迎春、探春、惜春这三个女孩子，薛宝钗、林黛玉、平儿、袭人，那么在外面听消息，那听到说已经可以吃米汤了，然后也已经醒了人事了啊，可以头脑有一点清醒了，别人都没有开口啊。注意下面的描绘，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有没有发现所有的细节，刚才我们在二十五回里面看到宝玉烫伤，黛玉要看他，宝玉不让他看，怕他怕脏，然后黛玉一定要看，把他搬过来看，跟现在所有人都还没有讲话，他先念阿弥陀佛，都是在讲宝玉跟黛玉生命的那个休戚与共，就他们根本是前缘未了，所以这种情深是别人无法了解的啊，就是别人都没有讲话，可是他先念阿弥陀佛，因为他心里面其实我们刚刚讲说谁在哭谁在哭，没有讲黛玉，其实黛玉是挂念最深的，所以这个时候宝玉好了，他就阿弥陀佛念了一声佛。好，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宝钗的吃味，宝钗在旁边的吃醋啊。薛宝钗就回头看了林黛玉半天，就吃的一笑，那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只有惜春就问说，宝姐姐好好的笑什么啊？你在笑什么东西？那宝钗就说，我笑弥陀佛比人还要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度众生，现在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又要烧香还愿、赐福消灾，那今天他们两个才刚刚好了一点，又要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得可笑不可笑？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宝钗这个话里其实是有话的，因为刚才送茶叶的事情，大家都觉得黛玉最后一定是嫁给宝玉的，所以宝钗在旁边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讲，可是宝钗已经大概很伤心了，因为宝钗是一直要抢这个位置的，所以宝钗一直不露，可是宝钗事实上一直在安排计较这个位置啊。她跟黛玉不一样，黛玉是跟宝玉其实是前缘，其实她不是在意那个名分，而在意这样的一个情深，可是宝钗是在意这个名分，所以这个时候她就觉得黛玉竟然念了阿弥陀佛，她其实是在嫉妒那两个人的那么深的关系，她是加入不了的，所以她就会有一个讽刺说，你看她现在又要管你们的姻缘了，那这个明明是在接着刚才茶叶那一句那一段话说，你们这个还要求阿弥陀佛，就是你认定你是跟宝玉要在一起。好，所以这些细节大家如果比较仔细的看啊，你会感觉到《红楼梦》里面很多微妙的人的心理的描述啊，那种非常纤细的东西。那他就说你看忙得可笑不可笑？林黛玉听了不觉又红了脸啊，就是他当然觉得他自己好像不小心露出了阿弥陀佛这句话，表示他这么爱宝玉，跟宝玉的情这么深，所以就红了脸，就啐了一口，然后说，你们这几人不是好人，不知怎么死，再不跟好人学，只跟着凤姐姐贫嘴烂舌的学。因为刚才王熙凤在取笑她要嫁给宝玉，现在宝钗又加入了，所以她就在讲他们，一面说一面摔帘子就走出去。好，所以在第25回里，我希望大家看到发生了一个大事件，是马道婆的做法要害死王熙凤跟这个宝玉。那虽然事情在现在我们觉得没有成功，有这个 跛脚道士赖头和尚来救了他们。可基本上你可以一直看到卑微者的那个痛苦一直在延续，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看到作者对人的了解以及对人的包容跟担待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在这种丰富性当中会把各个层面的东西全部一一的照顾到啊，一一的照顾到。所以也许大家会回想起来看一下，二十五回写的最好的角色真的是马道婆。就这个角色在《红楼梦》不多见，因为如果《红楼梦》要写一个贵族人家，不太容易写到这种有一点三教九流的角色。可是他一旦出场，你可以看到作者的描述的能力这么强啊，他可以鲜活的把马道婆这样人的心机厉害，这种对富贵人家玩弄于指掌之间的那种能力全部都讲尽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其实《红楼梦》有时候我觉得它是一本非常好的教化的书啊。虽然我们不一定把它只当成教化来看，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常觉得一些八股的道德说啊，我们不要迷信啊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用。反而读小说你会读到说自己在无奈的时候也可能会去找马道婆，所以你就会至少对于马道婆这个角色你比较知道他们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是又不会随便被他们利用。我觉得那是比较重要，就是文学的好处在于你看到人性的真实面啊，所以他很真实的讲到，你看贾母也被骗，赵姨娘也被骗，然后弄得一家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就是个马道婆在里面搞东西。可是今天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我相信马道婆这样的角色其实到处还真的都有。我相信大家可以把《红楼梦》做一个功课或者作业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你在身边很容易就碰到这些事件在发生。有时候是邻居啊，家里面你忽然就看到说，诶，他们哪一家人又请了一个什么什么道士在做法，或者在家里面看看床摆的位置对不对，总经理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桌子风水怎么样，其实一直在发生。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人之常情，因为人在一个巨大的天理难测的状况里，其实我觉得我们一方面相信科学，一方面也觉得天理难测，所以你会有很多的包容。所以说哎，你们家路冲，所以挂一个八卦镜在门口会比较好，我觉得无伤大雅。可是不要忘记马道婆这些人会利用这个弱点变成灾难，当他利用的时候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分两个部分谈，是说如果他只是人性的弱点，有时候你也相信说把床搬一搬，然后家里挂个镜子会好一点，心安一点，我觉得都无伤大雅。其实它就真的是人之常情，我也不觉得这个迷信有这么严重。可是社会里面用这样的人性弱点去变成搜刮资源，开始去做各种的社会性的一个推展的时候，它是蛮危险的啊，它是蛮危险，而且有时候它会变成巨大的团体势力，最后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啊，它可以变成所有的人以为这个东西是所有控制人心的最重要的部分时候，这个社会会发生危险。所以孔子讲的子不与怪力乱神，其实是有点害怕这个东西变成主宰性的力量，所以也变成了像贾政这一类人的态度，就是说不要太去亲近这个东西。可是很有趣，就是你看到儒家并没有使传统的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减少这种人，而且我觉得台湾的民间这一类的角色其实是蛮多的，而且声势很大很大。你不去仔细研究则已，仔细研究你会吓一跳，就是民间的庙宇它所得到的资源真是到惊人的地步。你随便常常报纸一打开，看到什么一个皇宫什么出现的事情，你都会吓一跳，就是它里面所得到的捐款或者它在整个政治里面的复杂性。那我相信这个是马道婆这种小小案件的扩大，就他在社会里面会变成非常大的主宰力量。好，所以我是特别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里面，二十五回里面其实针对马道婆这个角色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描述，特别是他做法那段，他竟然用真的来写，而且那个宝玉发病、王熙凤发病的场景寥寥数语，可是非常鲜活 啊，你呼之欲出，觉得那个画面这么强烈的感觉，这些都是作者的描绘能力啊，描绘能力。所以你只要想到说啊，王熙凤进园来，手上拿一把钢刀，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你看，才一个句子，整个那个疯狂状态全部出来了，啊，全部出来。这些在文学的描绘能力，一定要注意到作者，他实在是厉害，就是文字的厉害，而且他的语言可以写到最精致优雅的文言。可是他讲到那种很粗鲁的民间语言的时候，他活泼得不得了。马道婆跟赵姨娘的语言，或是贾母在生气的时候骂赵姨娘的语言，都跟平常的语言不太一样。里面那种粗鲁的东西，或者王夫人骂赵姨娘的语言，也都很吓人啊。所以这些部分都可以看到，语言有时候简直是比刀子还厉害，它可以这样伤人的啊。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个女人被别人骂说你这养出下流黑心种子这种，其实是很恶毒的话。可是王夫人是一个念佛的人啊，每天都在念佛的。可是当他在心里最恨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他的毒气也在出来啊。所以作者用了一个毒气，其实是很有趣的形容，就是说心里面有毒气，迟早都会要伤人。那有时候是语言，有时候是行动，有时候是观念，各种东西。那怎么样去使这个东西祥和？大概也是那个卑微感一定要减低啊，每一个人的卑微感，自我的卑微感都能够减低。当他在一个充足的自我完成的满足感当中，其实这个冤气就会比较少，那大概马道婆也就无所着力了。可是如果你有冤气，马道婆就很可以做法啊。可是如果一个社会里面祥和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多，其实马道婆也没有插手的余地。所以我最有趣，我常常想补写一段，就是说他告别了贾母，在去赵姨娘之前去了各房各院，那一段到底是什么，我就很想把它补起来。因为我相信各房各院都有他们的冤气，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就是说你帮我供养一个什么，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赵姨娘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只是极端例子。其实各房各院都有供养，那各房各院也都有他们人生上的不甘不甘心，所以这个马道婆才会每个月在这个家族走来走去，然后可以搜刮这么多东西走啊。所以我想这些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做比较细的这个观察。那我们26回就会开始讲啊，新的一段，看到小红爱上贾云，然后在枫腰桥讲了很多新式的爱情的绘画，也会看到春天林黛玉的春困发幽情，他跟宝玉偷看了一些禁书，开始感觉到少女的情怀，然后开始有一种忧烦烦闷的东西开始去表达出来。那我们下午会讲26回的部分。好，谢谢大家。